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众戒的内容。那个淫行，淫行是绝对禁止的了，出家所以不淫。你看在家，在家是杀盗淫妄，对吗？那出家呢，第一个是什么？不淫了，淫戒特别把它排在第一位了。那一般为什么会杀盗淫妄呢？杀我们说他护身嘛，他是出家呢，因为犯行嘛，所以特别不淫，特别把他排在第一位。淫行这是绝对禁止的啦，不论过去曾经是否有过夫妻的关系，或者是人或者是畜生都不行。凡是发生性行为的，就算是极短的时间，再怎么短都是犯众。但是齁、那犯众啊，但佛法当中啊，不像理学家那模样的重视皮肉的争吵。理学家嘛齁，就是那儒家啦，儒家那个不像那理学家，那理学家会受到会受到我们佛教禅宗的影响齁。理学家他非常重视争吵，皮肉的争吵。佛法就不是了，佛法主要是犯，主要是因为心有意义，心生快感，主要是这个，这个犯。所以如果遇到被迫的行淫啊，如果强暴等等的那一部分，然后而心无欲乐的意思，没有那个欲乐，没有那个意义，没有心生快感的那个，还是不犯了，不像理学家了。所以理学家不论你到底心有没有心生快感，有没有那个意义，都认为是、他更重视那个皮肉，是吧？不是传说啊，那古代说只要看到身体，古代不行嘛，只要看到身体或者是说看到手露出来就非他不嫁不可，是吧？所以你看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佛法的合理性，合理性。如果被迫行淫，只要但是你被迫行淫，你一生快感或有那意义的时候，那还是犯了。你被强迫，但是你在强迫的过程当中心有产生有快感，有那意义，还是犯。但是没有欲乐，那就不犯。好，第二个就不依取。不依取就是窃盗，主要是财物的窃盗。什么叫做不依取呢？窃盗呢，那就是凡是不经过同意，而且存着窃取的心而取。不论用什么手段都是，不论用什么手段呢、只要不经同意而存在窃取的心而取。如果有一个你不是要窃盗的心，而且没有经过人的同意，但是你没有窃盗的心，有什么情况？譬如说，有时候佛法说亲后想。好朋友，但是他不在啊，他不在。亲后想就好像家人好朋友嘛，他不在啊，那暂时用一下，用他等一下，那亲后想那就不犯了。这可能就是他不在，但是跟他是好像世间讲好哥们是吗？好朋友用一下他也不会在意，他也是欢喜的，那个就不犯了，那不犯。但是不经同意，而且自己纵然是好朋友不经同意，但是你用窃取的那个心你去拿，那还是不依取了。什么叫不依取？不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拿，那叫窃盗嘛，主要是财物的窃取。但是这个不依取啊，不依取有犯众啊，不管你用什么真的犯众的。犯众的那淫行，淫行就只要 不管是人或是畜生哦，只要是不管你多短的时间，只要行淫，那就犯重了。嗯，啊，至于集众戒那个不宜起的集众戒啊，那有条件的啦。若依佛的制度，凡是窃取5000以上就犯重，5000以上就犯重。哎，世尊为什么依着5000呢？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摩羯陀国，他的国法了哈，凡是窃取5000以上的就宣布死刑，所以佛就参照当时的国法，制定盗取5000以上的就犯重，那是要逐出僧团哦，在僧团当中可以说已经死掉了，断头罪了哈。若依着这样世尊自戒的这样的因缘来看，所以犯不宜取的，依当时当地的法律，凡是判死刑的就犯重，这应该是合于佛意的了。第三个就是杀生，杀生呢主要是杀人，集众戒的就是杀人，那包括自己下手或是派人去杀都是，以及堕落胎儿的，就堕胎，堕胎也属于杀人哦。当然现在堕胎哈，在现在哈，在社会上，在国际上还有不同的，有法律上嘛哈，法律上还有不同的看法了。在宗教上，这个就是在世俗跟宗教之间的有它的不同，但是有佛法说，你看哦。我们说胎儿啊，现在说胎儿可以堕胎，也有说到多少时间之前嘛。但是以佛法说，什么叫劫生？劫生是入胎时一进来那一刹那就劫生了呢，那已经生了劫生。这个毫无疑惑，那不没有什么打折的，就是入胎时一劫生是嘛，劫生那已经是那个一堕胎那就是杀人。因为劫生是嘛，但世间有世间的他们的，还有世间还是一只两边在拔河，对吗？双方在拔河嘛。但是以佛法说，有人是说，有时候医学的考量，说在几周之内或者多少时间之内可以堕胎，啊，几周之后就不行，因为他还有可能会牵涉到。胎儿的成型啊，或者牵涉到堕胎，就是因为可能会成型，或者说会定义他还是不是人，对吗？然后也会做这样的定义，或者说多少之后堕胎的时候可能会危及母亲的那个生命，或者说他们说那个就是人，那有感觉，或者说那个是人，但是以后啊，只要劫生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劫生了啦。这些是毫无，这个都没有，就是这样决定了。但是在世间，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出现嘛，有的哦，那个胎儿我现在可以诊断出他到底是不是健全，他到底有没有先天性的疾病等等等等的都会出来了，是吗？或者是强暴而怀胎的等等都有出来。还有很多的会依着说啊，那个身体的自主权，现在很多女性会这样嘛，身体的自主权、怀胎权等等等等的。以这样的方法是不以为然的啦。不以为然。有人说我只要快乐是吗，只要性就是性欲的快乐，但是不需要有怀胎。这样佛法是不以为然的啦。有些人说，以前还有说那个就是要负责传宗接代嘛，哈。现在很多很多的一些思想也说不需要有那样的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义务嘛，哈。其实像这些很多很多的观念，这个啊，至于进步的那样观念，佛法是不以为然的啦。佛法是不以为然，这些我们都要清楚的理解到。 但是假设说除了我刚才上面提到了那些，假设说他是被强暴的，他是被他是孩子就有生理上的问题等等等等的那一部分，这个就要看哦，这个就要看，尤其是这个怀胎之后维系会危害到母亲的生命的这一部分，这就要看了。我看最后就是要，就是母亲自己做抉择了。例如有的母亲，她纵然孩子有缺陷，她还是愿意把他生下来呀、啊，还是有的，她愿意啊，她愿意呀、啊，她愿意把他生下来，她愿意承担，是吗？所以像类似这些的，还是要，我说啦，我说当事人啊，主要是要当事人去做一个决定嘛，做一个决定。但是我刚才说到了，说到就是因为他还是有不同的情况嘛。我刚才说到啊，假设就是只要快乐，他不要负责那个传宗接代的，或者说标榜你就是有身体权、有自主权等等，那个往往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如果碰到比较那刚才说到有一些的那个比较在世间的不圆满之下要去做抉择的那一部分，我想那就是由母亲自己去衡量。但是我刚才也提到，纵然是这样的情况，也有女众母亲她要把她生下来，对吗？有的人会说那个对那个胎儿不公平啊，把那个又一生下来她就要面对很大的灾难，但是你不要对那个胎儿做决定嘛。因为胎儿现在也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生理上不健全，但是他活得非常的愉快充实，至少他活得非常的充实，比正常人还充实，对吗？很多很多的正常人都要，很多很多正常人都要依着那个好像身体上的障碍的以他为标杆的，所以类似这些就是缘起相的不圆满上啊，我想不要依着说啊，他一出来就是对他的不公平，好像说那个身体上的障碍就是对他的不公平，你要替他做结论，就让他不出声。我想这样的理由也是佛法不能够接受的啦。而且在这里以佛法说起来嘛，因为得人身是不容易的，对吗？而且就是当然他有他的满业的不同。而且很多很多的在我们说很多很多的提到灾难大的、啊、他失去手脚，他甚至瘫痪了，对吗？但是他后来也感谢有这样的因缘，是吗？因为他能够逆增上，又感谢这样的因缘的、哦、有是吗？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的下那个决定啊，那个就是那叫母亲哦。但是我们要提供各方面的信息给他，而且哦我们要整个的环境要来去支撑他的啦。我说这些是说给佛教徒听的啦，在家居士佛教徒听。但是到底是杀生，这一点我们要理解了。到底在这边来讲，因为他是人的嘛，他还是人这一部分，但是还是有不同，对吗？还是有他的那个，就是还是会有，同样是堕胎，还是会有不同的情境，不同情境，就好像那个我们说五戒嘛，齁。那个不饮酒戒啊，不管怎么样，喝酒那就是犯戒。如果说五戒当中，它虽然不是性戒嘛，它是遮戒，它也是犯。 以佛来讲，饮酒是一无是处嘛，这个我们在五戒饮酒戒也特别多少。有些人说啊，饮酒有它的好处，关于健康，少少饮酒有它的好处。以佛法看起来是一无是处了，因为他因为只要饮酒下来会败众德嘛，而且啊，你说他能够放松啊，能够身体健康啊，那都是由于迷酒精的作用嘛，哈。很多人说他能够放松，而且会有灵感等等的，反而会比较放得开，会比较心情比较好。但是以佛法看起来，那都是由迷而来的，酒精而来，迷而来的啦。在佛法是要明，对吗？要明，所以身体要健康，不要用迷而来的健康，药酒等等，在佛法看起来那一无是处。你说你要放开心胸，你要有灵感，在迷情在酒精当中的灵感啊，那是一无是处啦，以佛法看起来那都情义为本的啦。话要明，要明，这个我们都要依着佛法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以前啊，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婴灵吗？婴灵，其实婴儿啊，就胎儿啊，当然是堕胎的哈，当然堕胎，但是他不会像成人这样哦，引起那个嗔心，要报复的心的，不会有，不会有，人就可能会有。但是胎儿啊，在胎内啊，它不会有这样的要引起报复的这样的嗔心的胎儿，所以要阴灵要去救拔种种的那个是，很多以前嘛哈，都有一些广告那些。那是以后看起来那是在敛财，在恐吓，在敛财，那是不合乎佛法的啦。但是有他的业报了，有他的业报，因为胎儿啊，已经他会随着他的业力在转了，他会随着他，因为他如果堕胎之后呢，那胎儿呢，他另外一个业系会成熟嘛。会随着他的成熟的那业就去转，他不会再缠绕的母亲了，会缠绕，但是他业还是在了，堕胎的那个业还是在。但是我刚才说到了哈，那个还是有差别了哈，同样堕胎杀人还是有差别，包括我们说有那过失杀人的、过失的种种的，那还是跟蓄意的。谋杀的那个还是有别，但是如果说那个在家跟出家又不同了，对吗？出家众跟在家众，那还更是有不同。啊，在这里主要是说到出家众了，出家众。啊，导师说到这个在五戒十戒当中也是一样见之的，不单是具足戒。我刚才说到饮酒那个哈，饮酒那个其实不是传说吗？那个大禹啊，大禹那时候有酒有出来啊，大禹就大禹哈、哦、治水的那个、啊、大禹啊，他也是在感叹呐、啊，说哈、啊、这个完了有那个酒以后、啊，那个世间就会有问题的，对吧？何况是佛法，我们要认得清楚来了。佛寺啊，有一个在家居士，他在国家当中是做大臣的啦。可能跟外交有关系，那大臣他就跟世尊这样说，他说世尊，我受五戒，我也受不饮酒戒，我自己个人呢完全就不饮酒，但是遇到国家大事啊，因为国际之间的那个接待的时候，因为国际礼仪那就要有饮酒的嘛，我那时候就有喝，但是除了那个之外我就完全不喝了。世尊就赞叹说，这个就是持不饮酒戒了，持不饮酒戒。那在家居士，那出家那没有这样的因缘，对吧？他说那在家居士持五戒， 不饮酒戒。当然，如果在家居士不能够用这样来做借口，不能用这样来做借口啊，就借口那个啊，就在那个喝得痛快。刚才那位的那个大臣啊，他跟在国际礼仪当中喝酒，他不会在那个喝酒当中得到快乐的啦，他不会借这样的因缘去喝酒，不是的啦，不会借，不会借这样的因缘啦。所以我们在家居士哈，不要借这样的因缘啊来去。以这样的名义来去，我们有时候都有很多的借口啊。我们这样的借口来去喝酒，那不是的啦。像大妄语了，大妄语就是那个是妄语中最严重的，就是四众戒之一的了。最严重的大妄语是什么呢？这个都在说那个出家众的嘛，就是没有证悟而自称证悟，没有证悟而自称证悟。这不是，这是欺骗哦，跟真上慢哦，真上慢就没有证悟，他自以为证悟，那是真上慢，不在这里哦。这里是没有证悟而自称证悟，那欺骗的，自己知道没有证悟而欺骗人家说自称为有证悟的，那就大妄语。没有神通而自说有神通的，或者是说或者妄说见神见鬼，诱惑现众的，见神见鬼是怎样？自己没有见到神，没有见到鬼，而妄说见神见鬼，那也是大妄语哦。为什么？啊，叫诱惑信众。佛法是理智的宗教，是吗？其实人啊，那个哦，人碰到那个神秘的哦，啊，都被眼光都往那个地方去。小时候就听过一句话，就是台语啊，就是反正过去就是人啊，正常要牵你走牵不动的啦，但是鬼要牵你走啊，你跟着他跑，是吧？所以一点神秘的、都会引动我们。所以出家众啊，如果妄说见神见鬼啊，那都是要他的内心都是要诱惑现众的，得到现实的啦。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以神秘来说法，以神秘啊神通啊来传播佛法，那是世尊的罪人，真是哦。包括在佛陀时代啊，阿罗汉乱显神通啊都被佛呵责，对吗？好，这是一类了齁。另外前面是自己说嘛齁。啊，第二类的就是或者是互相标榜，我说你说我嘛齁，互相标榜是神是玄是圣，或者故意的表示神秘，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故意表示神秘，使人产生神圣的幻觉，而呢故意表现出来的什么乍现的了齁，他没有说，但是他故意表现出来，乍现出来的，使人发生，就是只能产生对他是神圣的幻觉了。这都不是哦，这都不行了，这都属于大妄语。第五节说了，这都是就是这四众戒了，都是破坏佛教正法，毫无修学的诚意，所以这个是最严重的恶行了。所以这个四众戒，如果一犯了就断头，不通忏悔啊。所以犯了，接下来就说明破失沙门心，犯了这四众戒，就破坏失去了沙门的体性。什么叫失去沙门的体性？也就是失去了沙门的资格了，也是出家人的资格。所以那个有。说到佛法这个大海啊，不速死尸嘛。你看到、我们一般啊，大海啊，你要淹死了，没几天它就要浮起来的啦，是吗？会浮起来嘛？所以一样，佛法大海不速死尸，它会浮起来，就是失去出家人的资格，断头罪了。接着说明沙门的意思啊，沙门是梵语，就是依它的音呢、如果他的意思就是勤洗， 什么叫勤习？就是勤，就是勤修道道法了。习就是习除恶行。如果犯了这个四重戒啊，虽然是出家，但是已经完全失去出家的资格。接下来总结，在僧制的僧团中，如果有人犯众，就逐出僧团，取消他的出家资格，所以叫做灭病。病逐出僧团就病嘛，这是灭病。灭病不但不是比丘，连沙弥也不是哦，不是把他降级哦，不但不是比丘，也不是沙弥，就变出神团了，逐出神团，而且犯众的是会堕落的了。不过，如果犯淫而当下发觉，犯了淫戒而当下发觉，然后发觉就制止了，而且心生极大惭愧，恳求不要离开神团。这样的话，还是佛法还是允许他做沙门，允许他做沙门，但是沙弥啦，允许他做沙弥，但是受持比丘戒。但是他是沙弥，他已经不是比丘了，他是沙弥，做沙弥，但是他受持比丘戒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他现身是不会得道成圣的了。那么犯四重戒，虽然犯淫、惭愧、恳求不离僧团，纵然也允许他在僧团当中做沙弥、受持比丘戒，但是不管怎样，他这一生是不会得道成圣的了，因为犯众不会得道成圣，但是他不会。从像前面那个犯众是会堕落的了。他如果当下发觉，心生极大惭愧，恳求不离僧团，虽然允许做沙弥、受持比丘戒，虽然现身不会得道成圣，但是他未必堕落了，未必堕落。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堕落。犯众的是会堕落的。接下来就一戒通悔，如果犯四重戒是不通忏悔了，但是其他的戒呢就通忏悔。我们看偈颂，一戒轻或重，那个轻或重，那重不是极重罪的，不是四重戒的极重罪，所以一戒轻或重，犯者勿复偿。出罪还清净，不悔。出罪还清净，还清净之后你就不悔，就得安乐。先解释前两句：一戒轻或重，犯者勿复偿。除了不准忏悔的极重戒之外，也就是不容忏悔而留在僧团内了。除了刚才有例外的了，就是犯淫而当下发觉，心生极大惭愧，恳求不离僧团的，而犯了其余的戒，不论是轻的或者是重的，都应该如法的忏悔。轻与重也分成好多类的了，最轻的，只要自己心生忏悔，自己责备一番就得了，自己心生忏悔，自己呵责自己就可以了。有的要面对一个比丘，陈说自己的过失才算清净。严重的，要在20位清净比丘前忏悔，才得出罪的。但是总之，都是可以忏悔的，而且应该忏悔的。犯者勿复偿。这里有一个要点呢，就是一戒轻或重。都应该忏悔的。这里有一个要点，就是犯戒的切勿复偿自己的罪恶。忏悔是什么意思？就是祈求容忍，再将自己的过失发露出来。什么叫发露出来？就要说出来了。 我们看注脚26，我们直接看那个黑体字，忏就是忏魔啦，它是音译啦，音译忏，它的意思是容忍，容忍。那容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犯了过失，请求对方的容忍宽恕，这是忏的本意。对方可能是个人，可能是团体，请求对方的容忍宽恕。直译就叫说，那个本文不是说到吗？先祈求容忍就是忏嘛，悔呢就是说，就是在将自己所犯的过失发露出来，那就说了，在这里说。所以犯了过失，应该向对方承认过失。承认过失就不单是认错，认错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对方的容忍，要明白的说出自己所犯的过失，才叫做悔。要明白的说出来了，才叫做悔。悔以忍和说，忍就是容忍嘛，请求对方的容忍嘛。悔以忍和说就是忏悔了，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习惯用语了。好，看回本文了。所以忏悔也就是祈求对方容忍，然后再将自己所犯的过失发露出来，说出来。如果犯戒而又怕人知道，翻到下一页了，故意隐藏在心里，那就再也没有办法亲近的了。不要复藏，复藏在心里就没有办法再亲近。底下导师会譬喻了，举一个例子，依佛法来说，谁没有过失？或轻或重，大家都不免违犯，所以只要生惭愧心，肯忏悔就好了。什么叫惭愧？惭愧就是从众嫌善，谦惧报恶嘛，就自顾不足，自顾不足而向善，而倾向善法嘛。所以那惭愧导致说道德的意象是吗？在佛法概论说道德的意象。所以只要能够生惭愧心，肯忏悔就好了。这正如儒家所说的过则勿惮改，就是过不要害怕改，过失犯了过失不要害怕改过了。凡是犯戒而又复藏的过失会越来越严重。一般人起初每每犯小小的过失，犯而不忏悔，就会继续违犯下去，久了齁就会恬不知耻的犯极重戒了。老师做一个譬喻了齁，例如瓮中常有秽物齁，秽物毒素，要把它倒出来暴露在日光当中，那很快就会清净的了。但是如果盖得紧紧的，生怕晦气外泄，那就不但不会清净，反而越久越臭。所以佛自戒律，如果对犯重罪而又复藏的，就给予加重处分。犯重罪你不马上忏悔，你把它复藏，就会加重处分了。为的就是让出家众呢犯重不要复藏。所以这个我们犯了之后不要复藏。现在在说我们不要内耗，对吗？我们犯了自觉犯了，我们复藏的时候，我们内心都在内耗，都在消耗。而且不单单我们内心自己在消耗，会热闹，会消耗嘛。而且那个罪会越来越重，会越来越重。同时凡是有惭愧心、慈悲心的比丘，如果看到同学、师长、弟子们犯罪，又犯戒了，应该好好的劝他忏悔。如果不听，就要公开的举发出来了，要举发出来。但是公开举发出来，也要在适当的时候了。 有适当的时候，这样才能够助人为善，才能够保持僧团的谦敬。在僧团当中，切勿互相隐瞒，而 误以为是团结的美德，不是啦。所以只要有惭愧心，有慈悲心的比丘，只要看到有人犯罪，就应该好好劝他忏悔。如果他不听，就要公开的举发出来，这才是哈，这才是真正的慈悲了，这才是真正的助人为善，也才能够真正的保持僧团的清净。一样了，在家居士一样，看到如果看到同参道友犯的时候，也要请他了，劝他忏悔。其实忏悔，刚才说到，我们说忏悔哈，我们对谁忏悔最有效啊？对你觉得对他对不起他的那个对象，忏悔会最有效。除非他已经没我们没有那的因缘哈，没有那的因缘，或者哈，有时候我会举这样的例子，就是你对他忏悔哈，他会生更大的气，这样他会生更大的气。如果在这样的因缘之下，你就先不要，啊，你就可以在佛前忏悔，在佛前忏。大家居士就是你跟他忏悔，他反而更生气，是吧？那样的因缘就不要，或者你跟他忏悔，他觉得不好意思，对呀，比如说会他会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就可以不必啊。他总要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有的我们，或者是说你的资历比较高，或者是他心地善良，他不以为意，他不以为意的话，那就不必啊，那就不必啊。但是我们也要有一种表达，如果他，当然我们不要找这个做借口，说啊，他会怎样，他会怎样，不是啊。或者我们假如说会不好意思，我们可能会在比较不经意、比较不正式的那场也可以说，那就是随着我们啊，或者那个他真的不在意，你一说他反而会觉，他反而会觉得，会觉得啊，会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你自己去衡量，你就在佛前忏悔就可以。尤其他你忏悔他，反而更生气，那先暂时就不用。那你就在自己要说出来，就在佛前。各位，你要忏悔的时候，你要说出来哦，要说出来。你不要自己想啊，自己就这样忏悔。为什么要说出来？说出来就具体的，而且你一说的时候，你看到、哦、你说心里想跟你说出来，对我们个人的影响力啊、哦、会不一样的。具体的说出来，所以那个不要复常的心态哈、哦，不要复常的心态，我们这里要觉知哦，因为你一复常哦，就不光明磊落，这个心就被压住嘛，是吗？所以不要复常，要打开，就要承认自己的不圆满，承认自己的过失。所以一承认，所以那个忏悔就是要说出来，啊，说出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说出来，这样我们只要一忏悔过后就过去了。我们只要一忏悔过后，这个过失啊，比如说对不起别人或怎么样的话，不要一直在忏悔，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那个阴影哦，我们说忏悔哦，我说忏过一次，比如说一件事情，对于特殊的那事情啊，只要。具体的事情，我们过失了、哦、不管是轻或重的，只要是通忏悔的，刚才说通忏悔的，不管是轻或重的，你只要发怒忏悔一次就好了，就好了。而接下来是怎么样？我们一忏悔发怒之后，我们就要改过啊，我们要在改过上去执行，这样可以理解吗？在改过行动上去执行，这样就好了。 就是你对他你忏悔，纵然犯了很伤害他很大了，你对他呢要忏悔过一次，那忏悔一次就好了。啊，接下来是什么？你不要一直，这什么意思？你不要一直活在懊恼当中，这样可以理解吗？或者我们有时候一直活在懊恼当中，那不好。我刚才说到，只要忏悔过一次，你对他，纵然是伤害他很大，你只要对他忏悔过一次就好了，就是不要再起懊恼的心，因为懊恼的心呢是不好的心，一次就够了。那什么意思呢？以后你要去弥补，这样可以理解吗？对他，你就要去弥补，去做正好正。就是对他有帮助的，去你弥补那样的事情。但在弥补的过程当中，你是怎样呢？不是在懊恼当中去弥补，就是说你现在是重新做好人这样的心态，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弥补也不是带着那个懊恼的心去弥补哦，而是说我现在就重新做好人，这样的心。但是对他呢，更是。那也不是小心翼翼的讨好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重新做好人，重新再面对他，这样的心态哦。希望各位这一点要去厘清他，否则我们如果真的弥补懊恼，或者弥补的这样的话，我们一直在会有一种追悔的心在里面。我们要承认我做错事情，承认做错事情之后呢，我要去改善他。改善他是很积极的去改善他的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我的过失，但是不要被这个过失啊，被他惹恼一丝，因为我们不是复偿嘛，我们是表达出来的嘛。其实各位，我们如果对对方忏悔的时候啊，会给对方一个那个也是在帮助对方啊，或者对方啊，他也会活在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是吗？你为什么这样来对我？为什么这样伤害我？对吗？啊，我们对他一种忏悔的时候，也会对他一种化解他由于我们的因缘而造成他的烦恼。他的困扰的那一部分，借助我们的忏悔，对他的忏悔哦，也会化解他，化解他的他由于我们而造成的那些伤害，也会帮助到他。这些我们都要清楚的理解到了，清楚理解到，我们不要活在复偿当中，我们也不要活在追悔当中。追悔而来的懊恼当中，那都是相对的负面，相对的负面。好，接下来就要说到出罪还清净，不悔得安乐了。我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呢，或者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底下。的这里就会说到更清楚来了。忏悔佛自有一定的方法，所以依法如法忏悔，那就叫做出罪了。出罪了，就好像服刑服满了刑罪一样了。只要出了罪，只要忏悔了，就还复戒体的清净，就回复到清净的身格。只要出罪得清净的同道们，就不能够旧案重翻，或是讥讽偏激哦。假设你这样做哦，那你自己犯戒哦。所以只要出罪得清净的那案子就已经翻篇了，就好像现在说的翻篇了。如果我们还提要哦，我们自己是犯戒了。所以特名前面是总是特名忏悔得清净的两种意义了。忏悔而得到清净有两种意义。第一，就是凡是违反僧团一般规章的，这个大抵是 先戒了。所以只要直先发怒，承认错误，那就没事了。但是哈、哦，如果属于杀到淫妄的流泪，什么叫杀到淫妄的流泪？就是那四重戒啊，是极重的那个断头罪之外的，那杀到淫妄的流泪了哈，那是现戒了是吗？并非说忏悔了就没有罪业的。关于这个犯极重罪行的忏悔得清净哦，虽然忏悔得清净，但是还是有他的罪业了哈。犯成严重罪行的，不但影响未来遭感后果，对于现身呢、啊，也有影响力，会障碍为善的力量了、啊。老师做一个譬喻，好像一落入黑社会中，就会受到牵制，不容易自拔一样。我们忏悔得清净是怎样？发怒忏悔就能够消除罪业，消除罪业对今生的影响了、啊。真是着死今生一样了，从此过去的罪恶不会障碍现身的行善，就不至于障碍定慧的心修，也就可以证悟解脱了。所以忏悔得清净，如果是清戒的话那就没事了，但是重戒的话，就是杀盗淫妄的流泪的，不是极重戒，但是杀盗淫妄的流泪，他会不会有他的业？有。但是忏悔得清净是说他不会障碍这一生的修行、啊、不会障碍这一生的修行，但是有没有他的业报？有啦，但是他不会障碍这一生的修行。这就好像新生一样，所以称为清净，恢复到清净的身格。但是你犯那个重的那个杀盗淫妄的流泪，有没有他的业报啊？还是有他的业报。我们接下来看到不悔得安乐了。假使不知道忏悔，那恶业的影响就好像内心有了创伤一样，在我们深夜自私良心发现的时候，就不免内心负疚，热恼追悔嘛。但是热恼追悔是没有用的，只是增加内心的痛苦，成为修道为善的障碍，所以要忏悔了。一经忏悔，那就大有无事不可告人的心境，自然心地坦白，不再为罪恶而忧悔，所以也就能够心得安乐，那就有为善的力量了。儒家也说到，君子有过，则人皆见之了。又说君子坦荡荡，这都是心无积罪，不复常。心无积罪，心安理得的气象，这才有勇于为善的力量，所以忏悔就得安乐了。所以一定要忏悔，不要复常。出家戒极为深细，学者应该求广利，研求广利，才知开遮持犯还出还进的法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这也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嘛。恭喜大家，我们现在还有寒暑假了，跟我们的孩子孙子一样都有寒暑假。好，祝各位暑假充实愉快了。我想各位很理解我所谓的暑假充实愉快了。我们学习佛法佛弟子要让我们充实愉快，唯一真正的充实一块，只有我们没有忘记佛法嘛，没有忘记佛法。我常说，没有忘记佛法，就是看佛法在我们内心的分量了。我常举那个父母亲哦，工作很忙，在事业上很忙，可能当时哦，他在正在处理问题，前六世啊，没有起到。儿女的形象，但是尤其是母亲，她不会忘记孩子的。虽然她现在很忙在处理事情，但是第六意识都没有想到儿女，但是她没有忘记她的儿女了。 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家庭，他在他的内心的分量了。一样，我们在暑假当中，然后纵然你去在享受天伦之乐啊，享受大家，然后去交去旅游，到国外旅游都好，都可以。但是要旅游得好，天伦之乐要享受得好，那一定不要离开佛法，这样人的旅游才会是充实愉快，你的暑假才会充实愉快了。好，跟大家共勉了。好，我们来回想。